关于具体条目，很多媒体已经做了大篇幅解读，我就不再赘述，谈一下我读后认为有价值的几个点。一，本次国九条可以说是指向性非常强，刀刀入肉，基本上大家关心和吐槽的问题都提及到了，应该是做了不少调研，听了不少意见的。如果全部能够落实解决，将是长期大利好。二，比如我们经常和美股做对比的 A 股 IPO 企业多而退市企业难的问题。据统计，截至23年底， A 股累计上市5346家企业，而累计退市企业共计233家。而美股截至23年底共有6133只股票，自10年至22年，美股平均每年退市近430家公司，退市率平均只为 7%，比 A 股历史累计退市数量还要多，实现了良性的新陈代谢。三，美股的惯例是每季度都要分红，而 A 股基本上是一年分红一次，甚至很多企业多年不分红。本次国九条也提出了对于多年不分红或者分红比例偏低的企业，要限制大股东减持，并且推动企业一年多次分红。四，从前段时间新掌门人上任，国家队多次出手增持，加上这次时隔10年再次出台国九条，可以看出高层对目前的股市表现是不满意的，对于搞好股市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，股市不再是证监会的问题，是打造金融强国的重要体现。有朋友可能会说，前期已经出台了印花税等政策，可是大盘还是在3000点左右。在我国，但凡是高层出台政策，有一个特征，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。所以短期走势虽然不可预测，但对于目前 A 股处在历史低位，货币政策宽松，加上政策助力，我对未来的长期走势还是比较乐观的。五，盘了前两次国九条颁布的情况发现，历次国九条出台后，都对后市市场表现起了极大的提振作用。前两次国九条发布后，大盘在 T+1、T+5、T+3 时都出现了上涨。如果从未来的两年以上看，历次国九条出台时间大概率都是底部区域。地产股大幅下挫，近期以万科为代表的地产股再度出现大跌，特别是行业的好学生万科也出现多项负面消息，比如一季度销售业绩惨淡，被国外机构下调评级，现金流非常紧张，烟台合作伙伴实名举报万科高管等。如果说去年房地产企业最大的风险是债务问题的话，通过银行白名单、发行债券等一系列举措得到缓解，那么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销售端持续大幅下滑，明显超出预期。烟台举报事件更多的是房产大环境下的商业纠纷，谁要多亏点。目前连万科这样的行业标杆都出现了流动性风险，当务之急是解决房子卖不出去的问题。在目前观望情绪浓厚的情况下，相关部门需要出台更强有力的政策来稳住楼市，毕竟老百姓 60% 到 70% 的资产都在房子上。目前看，组建住房银行，收购开发商库存用于保障房是个可行方案，前期青岛、郑州等城市已经开始实施类似举措。组建住房保障银行，收购开发商的土地和商品房库存，用于租赁房、保障房，开发商拿到资金，限定必须进行保交楼，这样可以防止烂尾，不让购房者承担地产调整的风险。当前地方财政压力大，房企回款有多余资金可以用于拿地，土地财政就会恢复，地方债务压力就能缓解。应该说地产本轮的调整还是超过我的预期，目前组合中的万科和新城浮亏较多，拖了后腿。不过本来就是博地产行业的困境反转，准备持有两年来看的，整体仓位不大，就继续持有吧。相信经过这轮供给侧改革，活下来的企业还是会有不错的回报。腾讯回购股数是南非股东减持 1.8 倍。腾讯控股5月14日发布24年一季度报，下周回购即将暂停，进入静默期。尾盘腾讯股价出现跳水，估计很多人是提前跑路了。其实股价短期涨跌幅是很难预测的，不回购股价就一定会跌吗？也不一定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自从今年3月20日发布23年财报后，便进行了持续的腾10亿回购动作。问的数据显示，24年初至今，腾讯已经累计回购7690万股，而腾讯的南非大股东则减持了4270万股。腾讯回购数量是南非大股东减持数量的 1.8 倍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